们请坐。实在很难想象我们的主这么爱我们。当我写完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的眼泪一直流，不住的流，就是很，我毫无防备情况下，神的灵一直的浇灌进来，一直感动我。一路开车，神的心不住的向我显明。有时候神感觉到他很寂寞，他很需要我们贴近他的心意，但是我们忙忙碌碌，我们虽然亲近他、赞美他，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全然交给他。我在预备这边信息的时候，真的无法形容那里面的激动、那个跳动、那个心神的心意的那跳动，我没办法形容。我只求神开光我，开光我的心胸，求主挪去我一切的障碍，还让他的心意能够完全的倾倒出来，能够他的心意能够全盘的透过卑微的器皿全盘的释放出来。所以我盼望各位弟兄姐妹用祷告的心来领受这一篇信息。他是做工的主，所以他要的不是我的才干和工作，他只要我们这颗心。当我们这颗心全然交给他的时候，这个宝贝在瓦器里就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来了。所以他看重的是这颗心，他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他的托付。让我们稍微来思想上星期二我们所分享的，我们再稍微回忆一下整个星期二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我盼望我每一次回去都能够反复的思想，因为我跪在神面前写信息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心他很看重这一次的门徒训练，每一次神就是那么同在。我相信那感动我的灵一定要加倍感动你们。有谁能够跟我们分享星期二我们所分享的蛋糕、蛋糕的服饰、蛋糕的领受？在圣灵这里面，有时候在玩聚会，有的姐妹会很开心告诉我，刚刚那首歌可以多唱久一点或怎么样。所以我知道，既然我在服侍，我非常需要学习。那我上次呢，感谢主，就是这一篇的讲义，接着过山大的口，让我明白什么是荣耀。他教导我们，就说荣耀就是神属性的彰显。那恩膏是他能力的彰显，那神的属性呢，就是包括有他的恩，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就是在出埃及记33章。那我就想到说，每次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选的歌非常重要。如果我们选的歌能够把神的他的属性彰显出来的话，那每个人心就敞开被吸引，因为是他自己的属性吸引我们，那他的荣耀就很容易下来。那我就想到说啊，难怪我回头看有些有些人写的词歌，那个神的荣耀就下来，哇！我就学习到那样子。我另外就是学习到神的荣耀怎么出来呢？一个是借着我们的口，那口有不同的，我就发现有时候有人做见证，讲到神把神的恩典讲出来，说哇，那时候大家眼泪就会流，然后神很同在。然后也有时候也是借着讲到，比如说有时候郭川道生就是他把神的话语解开，把我们眼睛看到神里面的丰盛，神的恩典，哇！里面的人，我们的 个里面的灵我就被激动，然后我们就好像骨跟骨髓被刺开一样，我们就了解，然后那是神的那个荣耀就在当中。另外就是这个诗歌，比如说诗歌我们被触摸到，可是我在想另外一种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是说，当这个人里面没有己的时候，神的整个属性已经成为你的生命，你站在这边就是一个荣耀的代表。那这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让主来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一个荣耀的器皿。那另外一个我上次还没有完全学会的就是恩膏的运行。那我知道这个很要花时间去学习，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不想要在聚会或者我们如果有经费来去服侍，如果说他领受到什么，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哦，原来这个就是这个，哦，原来这个就是云彩，哦，原来这个就是那个。所以我相信这个要可能有时候要靠着跟他一起服侍，或者当他在聚会有什么领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也许我们可以领受到。那我相信你们上堂课都还学到很多，所以我邀请他人上来分享，谢谢。
还有没有人要分享你上一堂课最 touch 你的，还有最开心的跳心跳的？来，请你来分享。
那虽然我在这一方面还是很轻，因为以前讲什么恩高，我就是好像有一点点的 understanding 过不是很多。我们上一次过程中讲的一样东西最最 touch 我，他说神的恩膏也是神的荣耀，也是神的同在。那么他讲每一天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念相信要见到神，所以我上了课以后，我马上我就是在一天不同的时间里面，我说主啊，我一定要先见到你，我要现在敬拜赞美，从你的爱中你的存在，我要先得着你 before I see anybody or before I can go into all other reading or study。 所以这一方面我非常的感谢，所以我知道他是爱是永远为我们存在的，感谢他。
谢谢。还有没有人要分享你 上一堂课所得着的？我为什么，其实我今天的信息非常多一定讲不完，但是我为什么在这里要请各位来 review 来复习，因为太重要了，我盼望我们下完课以后能够回去反复思想，而且要是主教神的话语，这样呢你的生命就很快被建立起来。好，因为我每次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就是感觉到那个神的心意，神的感动，那我们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若是我们跟从他服侍他的人没有实质抓住他的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漏掉他的恩典，比如说我们跟错了走到旁边去了，所以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心，每一堂课你要抓住神要对你说什么话，并且那个说出来的话要成为你的生命。还有没有人要分享？好，那我问你们，请问服侍的恩膏第五点哈，是服侍恩膏的开展。我那里提到一件事情最重要，你在服侍上需要注意的，而且是一个开展的钥匙是什么？忠心。神非常强调这颗心，这颗心是要很忠实的。好，是很忠实从一而终的跟随他的这颗心，所以我们听课要抓住这个重点。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下，那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那个恩膏受的限制是什么原因？我们思想一下，若是恩膏有受限制，请问什么原因？这个也是我们要防备的。合一，对，感谢主。不合一的时候，或是站错位置的时候，比如神没有呼召这个人出来带敬拜，他硬要来带敬拜，这时候就恩膏也下不来。神没有呼召我们讲道我们就不要站在讲台上硬要讲道，因为神不会透过他没有膏抹的器皿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的己太大，很要表现他自己，那时候恩膏也出不来。所以神的器皿是为了完全没有己，完全的破碎。我们再来思想一处，就是在聚会当中影响恩膏的因素有哪些是正面的积极的，我们来思想一下。好，有谁能够大声跟我们读出来？ 不要客气。Eric， 你读出来好不好？谢谢，我们要掌握住这些原则啊！我们知道了就要去行，行出来我们的侍奉就有果效，神就得着荣耀啊，他的百姓就得着益处，也能够使人心归向神啊！我们这些学习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我们的耶稣基督。神透过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若是我们这个管子没有预备好的话，神的心意就流不出去。好，那我们如何使我们在服事上的恩膏加增呢？我们最后来复习这里，谁愿意跟我们分享？李牧师，谢谢。还里面还有更多内容啊，不是单单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转移的原则，好，这个转移的原则就包括很多，比如说我们要多常与一些有恩膏的神的仆人在一起配搭服事，或是在他们聚会当中好一起学习，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从他的那个分次下来，我们领受到他所拥有的恩膏。那好，我们今天来发下讲义，今天请他过去。好，今天进行到第四课，服事的纪律与装备，实在是太多太多东西，我在那边取舍啊，还是觉得很不过，但是我相信神自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光照启示和更新的工作。首先，我们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他不是看重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服事的次序是什么呢？耶稣第一，生命第二，知识第三，恩赐第四。恩赐不重要，有没有恩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高举耶稣，有没有尊主为大。所有我们活着的这是第好第待会儿再发第二章了，来要去再发吗？好，今天有两个 page， 第四课两个 page。所以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高举耶稣。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服侍的神，他是全知全能又全在，所以他不在乎我们有才干，我们知识有智慧，不在乎，他只在乎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完全降服在他的大能底下。好，因此我们要尊他为大，然后我们就是要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摆上，交给他来破碎，然后照空再来使用。所以我们看第二大点，服事的属灵的纪律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我们谦卑的态度。在约伯记37:24说，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他都不顾念。那我们也知道在雅各书4:6-10提到，耶和华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在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九节也提到，谦卑的人神必拯救，他叫我们不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我们升高。另外约伯记还有一个地方，第一节第一章第二节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夸自己拥有什么，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因为收取的是他，他随时可以收取，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空空的导管，空空的器皿。如果随时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是这样一个器皿的时候，神就很容易使用我们所以要完全的放掉，放弃你的己，所谓己就是你过去的才干，你过去的经验，甚至你的智慧，你在世界上的成就这些如果完全放弃的话，神就更能够更自由的来使用我们。第二是永远在爱中行动。我们都知道爱，神就是爱，爱能够攻破所有的隐垒，爱也能够遮掩所有的过错。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有神的爱透过我们流出来的时候，那个神的荣耀就彰显。好，刚才也有心理分享，是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神的荣耀很抽象，其实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属性。当你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属性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所以你的生命要完全被神来得着的时候，你无论走到哪里去，人家都会从你身上看出主的荣美，人家会从你身上闻到主的馨香，因为你完全交给神，托卸给神。所以神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第一个属性就是爱，因为它本身就是爱。如果是我们在服事当中有来自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果效非常的大，并且神的儿女会归向他，因为是神自己来吸引他的儿女。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命真是全然被主的爱所包围，全然被主的爱得着，全然被主的爱融化。这个就需要你花时间在神面前浸泡，浸泡你要感受到的爱，你自己先被什么爱感动，你才能够用你所被感动的爱来流出去，来感动你所服侍的对方。好像刚才一进来，我就觉得神好同在，那爱，那个亲密的灵好同在，还正要唱诗，我的眼泪就一直流出来，就是神的爱。第三，我们在爱的地方，我们特别注意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有爱才有羊，是求神赐给我们那个爱心来服侍，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爱也是要给出去，如果我们单单从神的爱得着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付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爱会终止，并且会减退，甚至枯干。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有机会去把爱输出去，把我们从神的爱输出去。比如说我们要去关怀我们要常常关怀那软弱的比如说我们要常常体恤人的需要，供应人的需要，这些爱都要流出去，要畅通，让什么爱在你身上能够很畅通就好比是阳光，它不是为着自己照的，是太阳是为着世人供应给世人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所得的爱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了要供应，成为神爱的导管和出口。第三，我们要牺牲，舍己付上代价。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我们来读这一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请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章，请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是主耶稣的教导，要我们他已经为我们舍了，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他为我们舍人子来，他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也是跟随着耶稣啊，我们效法耶稣，我们是来服侍人，要舍命并且做多人的属下。牺牲舍己实在不容易啊，要付上代价更不容易。嗯，我想在特别是在医生和社上这个领域，我们要付上很多代价。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很多神的儿女被捆绑很厉害，甚至魔鬼撒旦在他的全身，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得释放呢？就是我们必须进食，并且我们要是先在神面前为他祈求，为他代祷，进食按照神的旨意帮助他得释放。那这些代价我们都必须付出。所以有时候一个神的仆人要在神的面前蒙他使用，我们真是要完全的把自己的意愿、合理的权利和我们自己的享受完全搁置一旁。这个是慢慢学习而来的，我想这不是一下子我们可以做到。但是当你有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当有神的属性更多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很怜悯，充满了怜悯和爱，你就不会想到你自己的需要，只想到说快点帮助他脱离这个捆绑得释放。如果我们在小事上能够每一件事情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我们都能够尽到责任，尽到我们神所托付的，那么神就会慢慢开展，对你的服事、你的恩赐和你的恩膏就会慢慢加给你。那我们为的是要为主而活，不是为的要恩赐，也不是为的恩膏，乃是为主而活。神怎么样靠着借着他自己身体拨开为我们开一条血路，成为多人的祝福。一样的，主也是要求我们，让我们自己能够把我们自己拨开，让神来使用。比如说，有时候代祷者，通常被神呼召的代祷者很需要彻夜，好像一个守望者一样，就被神叫起来，就开始祷告，为他神的国度祷告，为他的羊群召集，甚至为他的仆人在外头的，在很远的地方的征战，来一起与主同工。那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不愿意为神舍下那个牺牲的睡眠的话，今天神叫你起来，你起不了，那起不来，下一次他怎么叫你，他就叫别人了。一定还有人愿意起来的。那有时候以前我是很难的，以前我对睡眠要求很多，但是后来被神的爱，常常被神的爱激励充满之后，那个半夜一起来有时候因为想一想，按照我的时间，这个时候不应该起来就想睡。可是想到我如果这一次我不起来，下一次他不找我了，我快点起来，保持那力交给我，力量你向我吹一口气像比如说我准备这些信息，我都要花好多时间。吹气，我实在体力不够，我时间也不够，你向我吹气，我也很想休息，可是又觉得我一定要完成你的托付，所以我每一次都是边预备边求神向我吹气感谢神，就是当你这样求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让你精神就振作起来，然后他就我看见你这么愿意牺牲自己为他摆上，他就给你多而又多，所以我今天写了好多，但是我一定讲不完。下面呢是付上代价，还有不单是这种我们个人肉体的需要的代价，而是付上为主受苦的代价，受咒骂、被误会的被攻击的代价，这些都要付出。那很多当然 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上很多的例子，我们也看见很多前面的属灵的伟人，他们怎么样在这服事的道路上为主付上很多的代价啊，比如说孙大庆。托付，所以我每一次都是边预备边求神向我吹气啊。那感谢神，就是当你这样求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让你精神啊就振作起来，然后他就我看见你这么愿意牺牲自己为他摆上，他就给你多而又多。所以我今天写了好多，但是我一定讲不完。好，下面呢是付上代价，还有。不单是这种我们个人肉体的需要的代价，而是付上、为主受苦的代价、受咒骂、被误会的、被攻击的代价，这些都要付出、那、很多，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上很多的例子，我们也看见很多前面的属灵的伟人，他们怎么样在这服事的道路上为主付上很多的代价、比如说孙大信。好，孙大信神的仆人，他是跟神那么的亲近，可是在那个时代很少人能够明白这个属天的奥秘，所以对他而言，那个他是那个时代不配有的人，所以他常常被攻击、被误会，甚至被藐视、被轻贱，但是他不以为苦，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是那么的丰满，所以他不受动摇，而且一点都没有办法碰到他。因为他完全的被主融化，被主包围了，也就是说他的生命隐藏在与基督隐藏在神的里面。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隐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诚如同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那时候呢，撒旦、环境、人为都不能碰到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也攻击不到我们，因为我们被隐藏在神的里面。所以一个神的器皿是这么的重要，与神的同在，而且他生命完全融在神的里面是这么的重要，这样你的服事才有能力，才不会半途而废或是沮丧灰心丧胆。好，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一方第一步没有做好，与神同在没有做好，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后面往后我们走的路都很辛苦很累，叫苦连天。当然我也是其中走过来，我不是现在就已经得着，今天我分享这篇信息是我还在学习，我完全没有得着的味道、就是边写我自己就边检讨边反省、那所以肯付代价，肯牺牲舍己。第四、圣洁生活的准则，我们来看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七节。我们很快的就大约看一下，因为如果按照这样读下来，我们时间得拖到很久，所以我们大约来看一下，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神的教导，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生活，唯有在圣洁生活里头神才能够使用。我们都知道神的灵是圣洁的，如果圣洁的灵要从我们身上流通下去，我们如果器皿这个管子不够圣洁，流不出去，圣洁的灵流不出去，因此我们服事的果效就受了折扣。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在神面前不但与他同在，藏在那里面，我们里面完全的被致死，像第五节说的，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那比如说第八节他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但弃绝，还要倒空的意思。第八节说你要弃绝这些事，就是你要完全把里面的这些东西都要倒出去，倒出去以后神的灵才能够进来、我们才不会拦阻神的灵的运行，而且在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不但倒空以后让神的灵进来，我们要在天天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敞着脸，让我们能够散发出神的荣光来。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你看看成为他蒙爱的第十二节，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当你隐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神就慢慢把你造成这样一个属性啊。那我们他这里第十五节啊，第十五节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 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在圣经在其他处以弗所书还有其他的地方，像罗马书十二章也都有提到这些圣洁生活的准则，或是神的儿女应当尽的人的本分，应当尽的本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是整个包括里面外面的旧的新的，它整个很有系列的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它合用的器皿。何用的器皿。那第五，生命的破碎要结出只有生命的破碎的时候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个破碎好像很抽象，有的人就常常问什么是生命的破碎呢？这生命的破碎就好比一个橄榄它必须压榨打破外壳，很硬的外壳里面的核仁才能够榨出油来。这个油呢可以做很多的用途在圣经上我们知道那个膏油在圣所至圣所所用的膏油是橄榄油制造出来，那个灯的油也是橄榄油制造出来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呢有很多的我们很多的捆绑，我们很多的锁链，还有我们很多的老我，我们的己很多世界上所带来的一切把里面神已经蕴藏在我们里面那些丰盛完全的包围住了。但是有一天我们要把那里面的灵的生命吸引出来，那要吸引的时候必须先被破碎就好像麦子一样必须落在地里面才能够那粒麦子死了以后地才能够才能够结出籽粒来我记得在宾路易师母的那本书里面，他特别写到他怎么样经过生命的破碎愿意为主倒空而带下威尔斯的大复兴，因为他只有一个心智，他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没有高言大事，他只有一颗心愿意为主倒空。那神就借着一个弱女子一个原本是很孱弱常常生病的女子，一个乡村的女子，那神就把她的大能透过她导引到每一处她所去的地方，她只要她分享的地方就带下属灵的复兴。那这是他所去到地方的复兴连结成一个大复兴，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威尔士大复兴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破碎一个心脏的生命。在以西结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心脏生命是从火中走出来的，第一节以西结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那里我们看见每一个人正如但以理书第九章一样的，同样的就是被丢在火窑里面，他也不被烧着，他也没有发出火燎的气味来，这样的一个生命才能够蒙神来使用，才能够荣耀神。保罗也说过一句话，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在一切事上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一个破碎的生命就是因为主已经完全的占有了他，所以他再也没有感觉对外面对人的看法对人的说话对外面的环境的变迁再也没有感觉，这样的时候神就很容易来使用。有很多生命破碎的属灵的伟人，很多的例子，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相信你们也读了不少那我们知道只要把我们愿意的心交给神，神就自己来做。第六，要不断的顺服神。无论你的生活起居，或是你的服事，或是你的每一夫每一心，都要不断的来顺服神，对准神，调整你跟神之间的 差距，每一次来调整，这样的话神就会不断的开导你，引领你，然后让我们真正能够跨出那个顺服的步伐啊。在顺服神里面呢，有一个很要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就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向神敞开。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呼召也许是谨慎，也许是还在寻求当中，但是神在圣经里面有对我们几个呼召，不需要经过你去思想你就必须回应的就是那传福音的呼召，不是等我预备好了，我有传福音的感动，我才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特别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有一个神的一个很大的命令，一个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要使人来使人的灵魂来归向主。那这个是一个呼召，不必等我们想通了再去顺服。所以这个顺服神很重要。当你愿意给神使用，你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样去行去顺服的时候，神就一路一直开门，一直引领你，而且一直加给你他的心意，加给你他的恩赐和恩高。所以比如说神叫神也还有给我们呼召，很重要的呼召就是什么？彼此相爱，这是命令的总归。好，他就是爱。如果我们这一点没有办法做到，再怎么认真的服侍神，再怎么火热的加入教会的任何的事工，都神都不会完全的满意，因为我们没有先把他的命令摆在第一位，就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那在切实的相爱里头，这很难的一部分就是很多人能够很容易顺服神，但是不愿意顺服人，在这一方面常常绊倒了许多的人，也在这一方面常常阻碍神的荣耀的进行。所以在圣经上有说，你要彼此顺服，彼此接纳，一心一口荣耀神，这是最难，要接纳要顺服最难。我们大家都说要都可以顺服神，但是彼此接纳彼此顺服很难，还要一心一口，这么多的肢体要一心一口要荣耀神，那就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为了神的心意的缘故，为了神的荣耀缘故，我们一定要竭力追求这样的呼召啊。那比如说在顺服在上的掌权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神的那个天国属天的纪律，它的秩序是排列整齐的。如果哪一个人愿意要突出来，不愿意顺服在属灵的秩序里面，神就没有办法祝福下来，他就在等候啊。这个是我们看了再看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只要我们神的儿女愿意顺服神在圣经上所教导的，有些人只接受这一部分，不接受那一部分。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常常是遵循我们喜欢的那一部分，我们不喜欢的就摆一边啊，甚至视而不见，而且也行不出来。这样神就没有办法，他的心就没有办法透过我们完全彰显出来，并且他在教会的祝福就会被我们塞住。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主诉破口，而不是成为破口的人啊。那不断的顺服神，是神给我们呼召。还有一个就是合一，同心同一心合一的见证，也是神叫我们给我们的命令。好，第一个是传福音，第二是爱彼此相爱，第三就是合一。好，有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不愿意合一啊。那这是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没有切实。当你切实相爱的时候，你就会愿意跟人家合一。好，那有的爱只是表面的，我不跟你争吵，我也不跟你斗来斗去，那样的爱是不够的。要真实爱到一个地步，愿意舍下自己的意见跟别人合一，或是愿意放下自己的合理的看法想法，然后来顺服权柄的带领，那样才是真实的合一。当我们每一个聚会里头有这样合一的灵在运行的时候，那个神的荣耀，神的心意会大大的彰显啊。接下来是关于敬虔的操练，敬虔的生活，敬虔操练敬虔生活，这个包括范围太广，所以我们大约都知道。上星期我也讲到怎么样得着神的同在，就是我们每天要建立敬拜的生活，敬拜的生命，每天要花时间付代价在神面前，然后我们也要不断的赞美， 我们赞美我们养成我们赞美的生命、赞美的性格和赞美的习惯，这个都很重要哦。你看到我们很会赞美，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很会赞美神。可是你的每个人的待人接触，在待人处事方面，你有没有活出那种赞美的习惯来？有没有？好，这个很重要，因为那个是从小处着手。好，如果我们在大处，我们很荣耀的赞美他，很兴奋的赞美他，但是我们跟人却是冷冰冰的，或是我们不轻易的appreciate 别人，或不轻易的接纳别人，或者不轻易的欣赏别人，这样的一个性格和习惯都要被调整。好，那是全然。神全然的那个属性，而不是指一部分的啊。那还有神大量的话语，我们要牢记，要背诵默想。而且在我刚才列出来这个地方呢，就是传道书十一章第六节呢，就是要我们要早晚来读神的话语，请大家翻开传道书十一章第六节，特别是蒙神使用的器皿，这一点要很注意。也许其他的神的儿女我们少要求一点，但是对神的仆人、神的器皿，这一点要求很严格。好，我们这时候翻开传道书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好，意思呢？其实他这个不只是指你早上晚上要灵修读圣经，意思就是说你随时昼夜要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意思是这样。也就是说你的每一分每一秒，只要你醒着的时候，不住的敬拜他，还要不住的思想他的话语，让你的生命充满了神的话，充满了神的话，那样你的生命就有能力，就得胜。而且当你的生命充满神的话的时候，神啊，他就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引领我们，不断的指示我们前面当行的道路。那我们每一天真的是在神的同在里面与主同行。另外呢，我们的操练敬虔的生活也要加上一些内在侍奉的态度。我们来看看我们内在侍奉的态度是什么，请看以赛亚书42章第1到第4节，请你们加进去这个，因为这个内容很多，请你们加上去。以赛亚书42章第1到第4节，好，我们起唱，请读1节到第4节。来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上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谢谢你看看，这个是以赛亚先生的预言。预言当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将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与耶稣同行的，一起藏在神的里面的，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属性，一个内心侍奉的态度，就是从我们里面需要这样来操练。他说我的仆人，他是对每一个读这一本圣经的说，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看到第1节，他说他将 神将他的灵已经赐给我们这一些仆人，是他所扶持，他所喜悦，他所拣选的。我不晓得这一句话对你有多深的 touch。 如果你真正的你再仔细多读几遍，你会发觉这句话一直在叩你的心门，说你是他所拣选的，他所喜悦，他所扶持的。既然如此，他信任你，他要将神要将他的公义透过你传给外邦人，这是他呼召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他的真理传给外邦。而且他说不渲染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意思就是要我们专心的祈祷传道，专心的不受世俗的搅扰，专心的传扬他。压伤了的尾他不折断，降下的灯火他不吹灭。你所受的苦难，你所经历的所有挫折，他都有办法把你翻转过来，化咒诅为祝福。他必要负这个责任，因为他把他的心摆在你的里头，所以他已经知道我们在这个福音的道路上，在这侍奉的道路上，我们有可能灰心丧胆，所以他教导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我们忍耐，只忍耐到最后他自己的再来，等候到他的再来。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他的话语不断的思想进到我们里面来，炼净我们，来塑造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在操练敬虔生活这一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当我们的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他人，不轻易定罪。好，这个是我经历最多最多的啊，因为很多人来接受 inner healing 或是释放的工作，都有很多的背景，很复杂的背景，甚至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他以前所犯的罪，或是很多的秘密啊，这些我们都真的要以神的怜悯的爱，好来与他以同理心来站在他那一边，来想到他的处境。他当时的事情，尽管他犯了很不堪言喻的罪，我们都不能去定罪，或是轻视他、藐视他，这个非常重要。你的那个态度可以让他感觉得到。比如说有一位姐妹，她从圣迭戈来的，好，她就常常每次一接受人家祷告，她就大叫、吼叫，然后很多很多聚会她都去。一次勉一强，或是别人为他服侍，他就大叫，然后他就觉得，他后来来到这边以后，他离开那一天，他告诉我，他说：“你们这里真的有爱。”我说：“一样吗？每一个地方有神的地方都有爱。”他说：“我参加好多的特会，我也请很多人帮我祷告，可是我感觉到他们瞧不起我，或是我感觉到他们好像认为我很糟糕，才会有邪灵在我身上这么久出不来。”他觉得他没有被尊重，没有被爱，他可以感觉得到。好，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很重要，很重要，要按照神的角度来看这只羊，他是迷失的，他是被践踏的，他被蹂躏的，他不愿意这样。好，按照神这么怜悯，神的爱，神的接纳，我们神怎么接纳他，我们就怎么接纳他。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好，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所以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千万。我们不要把自己站在高的位置，我们反而要俯伏，要降卑下来，不但与他平行，甚至我们要为他什么洗脚，这是耶稣为我们立的榜样。好，另外我们也是注意我们的外表，我们服侍人的仪表。好，我们要端庄合宜啊，那我们也不过分邋遢，然后我们态度要很自然，服侍的时候态度会很自然，要充满神的爱，神的同在。好，那样被我们服侍的人会感到很有安全感，并且他愿意把他的秘密交托给你，那你来帮助他，陪着他走出来。那另外在敬虔生活方面要注意，服侍的时候如果服侍对象是弟兄或是异性，我们一定要 注意，就是弟兄有弟兄来服侍，姐妹有姐妹服侍，或是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是要两个人好一起配搭来服侍对方。还有我们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服侍弟兄，我们不必手 touch 到他的身上啊，我们可以有距离的保持距离的按手的方式来服侍他。那我们也比如说姐妹，特别是在大型的聚会啊，有姐妹被服侍的时候，那个最好是有姐妹来服侍，弟兄在服侍的时候要有姐妹在旁边看着，那弟兄也要 touch 姐妹的身体，这个是为了圣洁的原则啊，也为了防堵破口，有时候撒旦就借着这样来攻击这个聚会，攻击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服侍上啊。通常至少要两个人一起配搭服侍，不要单独行动，那也不要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好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服侍，好注意不要 body 的 touch， 除非我们是同性的服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千万不要求回报，我们要拒收任何形式的馈送。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都很客气，服侍之后他们就送糖果、饼干啊、礼物啊，我就把它摆在我们的厨房啊，让大家自己去拿，要拿去，我就不带回家。如果有人要奉献的，奉献给我，我就你把它投在奉献箱，写爱修员。那我在外面服侍，所有人给我的，我都交给陈师母，回来就马上交给陈师母。陈牧师他们，因为这样呢，让死要将一切感恩归给神。这个如果我们收了人的那个赠送，有时候意味着好像这个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没有将荣耀感恩完全归到神的面前，这样神的荣耀不能够得到满足啊，神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祝福我们啊。那将这一切归给神的，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列王记下第五章20-29节，希哈西是一个例子啊。这个你们回去可以查看，列王记下5章20-29节。我们要注意保守别人的隐私，特别是我们服事上哈，我分享见证都是他们自己也可以分享，或是他们写的见证容许我分享，我才分享。如果对方说这是他的秘密，我就绝对不会分享出来，除非当事人同意。像这样的分享很重要。像最近我几个月前我就接到一个代祷的那个事项哦，要求他就是一个姐妹啊，对。他起来说请我们为他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姐妹就控告他，去律师那边还控告他，说他引用他的见证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结果控告的结果，那个律师就说要他要罚他$20,000-$50,000。那他就为这个很伤脑筋，因为这个对他来讲是一笔很大的数字。那其实这个是他说他这个见证也没有什么，他只是引用一下他以前那个他看那篇文章他写的见证引用一下，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公平啊。其实他所以我们就注意在分享见证方面要很小心，除非当事人同意。所以服事之后我都问他们，如果你愿意留下你的见证，那我可以用在我们的 newsletter 吗？或是我可以再分享说为了教导缘故可以使用你的见证吗？有的是很乐意，有的说不要讲。好，那我们这方面很尊重对方啊，这样他就很安心对我们服事。好，那这下面追求生命的长进，追求生命的长进啊，这个地方太重要。既然如此，神要我们做到这么多的属灵的那个纪律，我们要做到，那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跟得上神的要求呢？就在这里，就下面这一点，第三点，追求生命的长进。第一，我们要先求神的同在，然后再来侍奉神。这个我好像也曾经说过，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3章14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一处经文。好，请 神啊，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派他们去传道。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和他同在，然后才派他们去工作。同在是包括什么呢？包括认识主。要注意哦，我们不是说光跟神同在，要认识我们这位主他是什么样的属性，你要跟他一样的属性啊，领受主的教导和栽培，然后还要学习主的生命的样式，这样才是真的是与主同在。今天我们也必须先有主同在的生活。比如什么是主同在生活呢？刚才还有上一个课程我们都提到，主同在生活就是要祷告，要仰望他，默想他，要读经啊，这样我们的侍奉才能够侍奉出神的心意来，神的能力来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说，我们要专心于祈祷，祈祷先，然后传道后，有没有专心祈祷传道为事，这个先后秩序先摆好。像比如说我们要去服侍的人，真的千万不要哦，贸贸然然的哦，有人今天有人要来服侍的，我就贸贸然然的睡到最后一秒钟才起来，然后就哦从跑到殿中来服侍他，早上就要在神面前求了哦，像慧芬来，他在早上一个月前我就跟神求神啊，慧芬这几天我要怎么样服侍他，那好多比如说很多教会请我去服侍，我就请他们把他们教会的需要名单都列给我，每天就按手在那里祷告，祷告到通，祷告到得到启示再去，那样的果效就很大。那神看见你这么忠心，他就一直加给你啊。那来到这边的也是，那这边为什么他们都能够得释放？因为有人在忠心为他们祷告，在等候神啊，领受启示意象，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就很快就一路一直带下去。我因为有些时候我有疏忽，因为很忙，来了好几个，我就忙的没有，就来顾了就失礼。啊，那被我忽略的那个呢，我就怎么服侍不出果下来，就很亏欠，回去快点跟神认罪，那不要让他们白跑一趟，我很亏欠哦。那求神啊，不要计算我的恶，再给我启示。我常常这样认罪，然后神就给我，神真的很怜悯，只要你愿意认罪，愿意服服，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完全，我时间也有很有限，体力也很有限，但是你愿意被为神摆上，有时候我有时候忙到一个地步，我就开着车，神啊，你快点启示我，一路一直祷告到哦，来到这里就好，启示就下来。他知道你的情况不是偷懒啊、不是顾左右，或是说被什么吸引，他知道你是实在是有限啊，他就会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时候去释放出来啊，释放他的心意。好，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动机在先，行动在后啊，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什么是动机，什么是行动呢？就是你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的心真是为着神要得荣耀，为着他的儿女要得益处的话，我相信神很看重你的服侍，并且他会加给你出人意外的那个祝福。好，所以我们常常要每一个服侍，不管你今天是要为人祷告，或是你今天是敬拜赞美，或是你今天是暂时的、哦、或是你今天是怎么去关怀的，一定要求神在你动机上先鉴察，先光照，让我们在动机上深深的自省，这样我们的灵命才会得神的喜悦，他使我们能够在他的同在里面，在他的心里面长进。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动机要是真实的、哦、要不要失去的实质、意思就是要清洁的心，我们的动机、哦、就是要清洁，这样呢我们就会产生着爱的行动来，真正的爱的行动。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清洁，我们的动机没有在神面前建造，很容易在服事上我们会有挫折感，而且会绊倒人啊、哦，对，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就提到我们的爱是从清洁的心生出来的，主耶稣教导我们为了善而行善，把善事行在暗中，这样行善的人在生命上就有实在的长进。好，所以很多时候、哦、我们的服事呢实在是在暗中行，不是要得人的称赞，得人的荣耀，因为你如果得人的荣耀，神的荣耀就减少了，天上荣耀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千万注意这一点，不要在乎人对你的看法，要服侍到让人看见，
那我们天上的赏赐很少，我情愿得天上的赏赐。好，再来是爱主在先，劳苦在后。好，劳苦的工作本身不一定是有属灵的价值，要注意。好，我们要注意，有时候我们很努力的工作，我们付上全力，付上全时间，但是那个不是神所喜悦的。好，因为在殿中的侍奉是不出汗的，是神自己在做工。所以一个人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教会里面劳苦工作，为了得到声望，得到教会中的权力权柄。所以有时候表面上你看他很热心，他是为主为人，但是实际上是为了己，为了养他的己，为了满足他的己，他在世界上没有得到满足了，来到教会满足。所以这一点要很常常来到神面前调整调整光照。好，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一个人劳苦侍奉的人呢，不一定很爱主。好，这个是以弗所教会所显明的一件例子。好，主也在启示录这样责备他们。好，主一方面说他们劳苦工作，一方面却说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心。可见劳苦和爱心是两回事。我们先弄清楚，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主？我们若爱主，我们就爱人；我们若爱人，我们就不批评人。好，不批评，不论断。好。我们有这样的爱，我们去服侍才是神所喜悦的，才是光明磊落的。第五，结连在先，结果在后。对不起，因为我这个手稿忘了画瓜符，所以回忆实在就很忠实的就没有画瓜符。第四点，结连在先，结果在后。我们必须尊重神主耶稣的话，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那约翰福音15章第6节，我们的生命绝对不能自己以为满足。好，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能像蓄电像一个电池一样，说我可以除了电然后就离开电源自己去发电。我们生命不能这样，不能就是我们跟神的这关系不是一处时寒的，不是朝一十五的，不是初一十五的，是每天每天要跟神连接。那这样的连接就好像是一个电车，如果我们跟电源脱了节，我们就失去了动力。好，就好像葡萄树和枝子如果离开了，被砍断离开那个树干的时候，我那个枝子就要枯干了，就要被抛弃，我们就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我们一离开主呢，我们的生命就会流露出那个旧生命来。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不要离开主，真的有些时候就是一两次你离开，你就发觉那个老我又出来了，那个旧生命又冒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跟神连结，求神保守我们常常在谦卑当中与他同行，谦卑的与主同行，这是我们密切要注意提醒自己的。第五，真情在先，话语在后。这是最难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最难的是，也是追求生命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啊。我们要先遵循神的话语啊。我们很容易让言语来代替行动。什么时候我们的言语成为我们热忱和理想的出口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停滞不前。如果我们的言语成为我们的热忱和我们理想的出口，我们都是为了己啊，在盘算在计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单单听到但是越来越冷淡，越听越乏味，也就是为什么单单听到却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行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与我们的行动要和我们所听得到，我们所领受到要配合，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样我们付出的行动就有能力，就有神国的特征。第六，真理在先，感觉在后。在诗篇119篇105节，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当神的话语在我们脚前引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取代我们的感觉。那这一点也是我们很难学习的。我们常常会等不到神的话语，我们就先抢先一步，以至于就整个事情就弄得乱七八糟。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对他的神的话语更加的敏锐啊，对他的话语我们更愿意等候啊。
最第七点，坦诚在先，长进在后。我们对神要完全的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坦诚，对我们的服事的也是一样的。因为神说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三节说，人若无油还以为油，就是自欺。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在神面前表明我们自己的无油，我们要虚己，虚己。我们在人面前也是，我们要坦诚，坦诚知道，承认我们实在是无有，我们没有一样是自己拥有的，没有一样不是来自于领受的，因为从众光之父那边而来的。如果我们常常能够这样子看自己是无的，可是空的，那神就会更多的加添给我们，那样我们就能够长进。这也是一个谦卑的心态，谦卑 的性格。当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的时候，才是神要给我们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有，神就让你自己去吧。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赤裸敞开，摆在神面前，接受他的鉴察，然后寻求他的喜悦。好，我们看第二个page，生命，生命的高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箭头，就像我们上次那个一个手指指在那，与主合一。我们要使我们的服事神得到荣耀呢，就是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与主完全的联合。这个是使我们生命达到高峰的一个秘诀，也是圣经上已经明明白白摆给我们的，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去学习操练的。这样的一个与主合一的侍奉呢，就带下很大的能力和恩高，而且神得到荣耀。但首先我们看七处经文，你看，我们来看这个真的神的话语解开多么宝贝。首先第一就是耶稣他自己说的，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然后他对我们要求，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他是世上的光，我们也要是世上的光，这样合而为一。那第二呢，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要求我们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够与他合一。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什么是与神合一，什么是与神合一，就是这样，他是世上的光，我们就要世上的光，他显露出神本体的真相，我们就要有神的形象。第三，主说他是活石，然后我们呢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第四，基督他自己做了大祭司，他说你们也要做圣洁的祭司，对不对？第五，耶稣呢，他是为使者的，他是一个使者，是神差遣来的，来拯救世人的一个大使。那我们呢，也要做基督的使者，我们要到处去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第六，我是谷中的百合花。耶稣他比喻他是谷中百合花，但是他称我们也是百合花。我们是他，我特别想到有一处很受感动的他就讲到说，如果这个是一个神的仆人，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那我自己读了以后我也很感动。他说，如果你要成为百合花，那么你就必须，如果你们是基督的百合花和玫瑰花，你就应该知道生活在荆棘丛中的滋味。如果你要是成为基督所谓的百合花和玫瑰花，你必须经过这荆棘的熬炼，荆棘丛熬炼。所以呢，这是意味着说，我们要与他一样的馨香，我们要与他一样的圣洁，那么我们必走这条为主受苦的道路，在荆棘丛中的滋味。第七，基督在圣所做执事。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跟他一样，他做的事情我们跟他做的一样的事，这样就是合而为一，与主合一。最后，内在生命的倾倒，这是今天的重点。世人看到我们受苦，不是因为我们的丑闻或是我们做了犯了罪，而是因为我们持守传扬实践神的话语。 我们为主受苦是因为借着受苦学校耶稣基督的榜样，是因为爱和顺服的缘故，我们为耶稣受苦。耶稣把他的生命倾倒在我们面前，在世人面前。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一节说，把里面的事给人。我们这时候来翻开，请翻开圣经